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有人的地方就有鬼，
有鬼的地方就有故事。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鬼地方事件簿》。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回到
《鬼地方事件簿》。
今天有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要公布，
重磅消息，
超级重大，
棒棒棒，
多重？120公斤。好了，我们不要卖关子，那就是呢，我们确定会在马来西亚办见面会了，
耶、！
而且呢，我们这次的开票时间呢，会是在4月20号下午1点，
没错，我们良辰吉时。
对，良辰吉时。
对，
那这一次的场地会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 KL Pack Pentas 2， 就是马来西亚吉隆坡表演艺术中心 Pentas 2第二个馆。对，都是马来文，是不是很不熟悉呢？
这个就要交给你。
对，但是新马地区的偷听客们应该就会觉得哦，知道是哪里这样子。
在吉隆坡。
对，那我们这一次的位置真的是少之又少，少之又少，因为我们不敢开太大。
对。
然后我们是希望说，如果可以顺利的话 ，maybe 有机会再加场，再加场。对，但是我们目前就只有一场，然后人数非常少。
对，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把它抢起来，不然的话你们可能会错过。
对
对，因为我们难得去马来西亚跟大家见面。
对
对，上次有填问卷的人不要骗我们。
对，那我们的场次时间呢，会是在9月7号的
晚上8点到晚上10点。
对，所以如果买机票的啊，或者是买车票什么的，看时间的，如果要来的话，记得留下这个时间。
对对对，就是我们会在9月7号晚上8点到10点演出。
对，
然后呢，我们是开放自由入座。那因为这次场地更小了，所以自由入座不会担心会有死角的问题。
对
对，请大家欢迎来支持我们。那票价的部分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只能说我们这一次也是非常的精打细算，
是的，
但是我们不是说精打细算只说要赚大钱，不是哦。
对，
我现在是完全还在亏本的状态哦。如果我发誓我没有骗大家，我们是完全亏本状态，因为我们现在那个票价跟人数都真的尽量压低，因为我知道马来西亚的那个物价其实没有很高，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演出费用哦是马币，单人的话是150。对，但是双人的话会是260马币，也是不到台币900块。
对，但是双人套票就会比较便宜。
对，更便宜。
对
对，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抢双人套票，把大家都邀请过来一起来看我们的这个沉浸式 Live Forecast。
对，哇，
对，而且我们刚刚好像没有说我们的名字耶。
对啊，我们这个叫做
偷听史多利沉浸式 Live Forecast in Malaysia， 然后一样是最高品质静悄悄。对，那听到这个名字是不是觉得哎，是不是跟去年演出很像？那我们这次演出部分的内容会跟去年一样，但是这一次完全是进化版。
对，
无论是场地的设计，无论是沉浸式的音效，这些都有大大的 update。
对，
所以呢，在马来西亚的偷听客们，你们有福啦，
有福啦。
对，但是同样的，我们票就只有一次。如果有加场再说，但我们希望9月7号那天可以就是售完这样子。
对对对，那我们的连结现在也已经发布了，大家可以先抢先上去看看我们场次的时间，
跟资讯。
没错，
对，那连结呢在我们节目资讯栏上面有，我们的 IG 大家应该也看到了，
没错。
然后在我们的各大地方啊，其实社群上面都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绿色版的海报哈。
对对对，哇，铺天盖地啊，
铺天盖地，
绿光满满。
对，所以欢迎马来西亚偷听客们来支持我们，或者新加坡偷听客们，或者是在台湾偷听客们，你们想要重温去年的演出没有看到的，也欢迎飞来跟我们一起玩，来提供你们我们的行程哦。8号呢见面会玩，隔天我们就去云顶玩。
对
对，然后9月9号我们就回台湾了。
是的，
对。 所以呢，给大家参考了。现在机票还没有到太贵，虽然涨了一点点了，但是还是欢迎大家来。
对，
那再讲一次，我们4月20号礼拜六下午1点开卖，
正式的开卖，
正式开卖。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购买这次的演出。那我们的表演时间是在9月7号星期六晚上8点到10点，地点是在马来西亚吉隆坡 KL Pack Pentas 2。
没错，详细的资讯欢迎到我们的连结上面去看啊。
对，那刚刚少讲了一件事情啦，就是我们这个小小特别事情，就是这次在马来西亚场次呢，会可以额外的购买到马来西亚场的特别周边。
哇，限定周边。
对，所以只有在马来西亚的头顶可以买到。对，所以台湾头顶会恨死我们。
想说、怎么那个马来西亚有
你们可以托马来西亚的头顶客帮你们买啊。如果想要的话，那是什么的话我们先不公布，这是小秘密，之后再说咯。
好，所以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 DC 那个新马讨论区的头顶客，就欢迎加入到里面，大家可以互相讨论一下。
对对对，可以在那边讨论啊，交通啊，住宿什么的，
包车啊什么的，游览车啊，一起来啊。
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卖完，拜托一定要卖完，不然如果我们连这样少的人数都卖不完的话，我们真的会亏到爆炸、
就以后对巡回也有点创伤。
我直接信心没有這樣。对，因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一次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啦。
对呀、
对，是最主要是希望可以见到大家，但是也在一个我们能够 handle 的情况下见到大家。
对对，
就是叫什么 handle 叫什么？
可以应付的过来的，
应付的程度，那是见到大家，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就是我们过去然后。我们就是掏空裤子回来这样子。
过去然后全裸回来。
好啦，讲完了，希望见到大家啦。
没错，要见到大家哦。
好，那讲完这个重要部分了，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正题。那今天是我讲鬼地方、虽然说刚刚宣传完见面会哦、但是今天不是要讲马来西亚的鬼地方哦。
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们今天要去韩国。
哇， Korea。
我跟你说，今天的鬼地方很有名，而且我觉得我是整理它资讯里面最完整的一个哦。其实应该说我找到很多资料啦，然后把它全部统整在一起这样子，然后觉得还蛮精彩的、自己讲。对，我个人觉得还蛮精彩的他的故事、好，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鬼地方哦，大家看到标题应该就知道了，就是鼎鼎有名的韩国提川的长春花园。哦，对，它是一个餐厅。对，废弃的餐厅。
餐厅耶。
对，我们等一下再讲这个故事好了。
好，
在那之前呢，先讲一个偷听客的故事哦。那今天偷听客呢，他叫做尼维亚。
尼维亚，哎，他是如意吗？
应该是同个字吗？我不确定。
尼维亚，
他说呢，我是最近才加入偷听课，我上班很喜欢听鬼故事，突然在 YT 发现你们，我就想说偷听一下，就不可收拾了。哇、就一直听，一直听了，不会让我想睡觉，有时候讲话也很好笑，我会一直听下去的，爱你们。谢谢你，尼维亚。
感谢这个尼维亚，
欢迎加入偷听课行列。
来来来。
好，他的故事其实我也是特别选的、因为我在讲这个鬼地方啊，里面有另外一则故事也是跟他们很像，是他们喝酒，然后遇到一些事情这样，对，然后我就不多讲了。
好，那我们就直接在故事里面听听看咯。那我们就来偷听 story。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高中时期，以前的我很叛逆，晚上都会偷偷去喝酒，直到凌晨才回家。有一次，我跟朋友约好，半夜又要去喝酒。我们喝酒的地方是一个蛮靠山、蛮暗的一个地方，但因为当时我未成年，加上我说话太大声，就被附近的邻居检举了。后来因为被检举，就有一台警察车开向了我们。我跟我朋友都很紧张，所以当下我们就跑去旁边躲了起来。警察发现我们躲起来，就打开手电筒，开始在四周照了起来。当他照了我们的方向，吓到的我们马上就往山的那边跑了过去。结果正当我准备站起来跑的时候，突然我看到我旁边的草丛跑出了一个人，而且跑得很快。我当下很紧张，也很怕自己被抓到，所以我也没有认真的看他是谁，当下也觉得应该就是我朋友吧。结果我发现他跑得很快，越跑越远， 我就想要追上他，但是怎么追都追不到。后来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小新，他跑到我前面停了下来，我也跟着停下。正当我还在疑惑刚刚跑得很快的人在哪里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人竟然不见了。我回头看看我的朋友们，他们也都在。我只好问其中一个朋友，他叫做小豪，我说小豪，你刚刚跑第一个哦，跑那么快。但小豪却好像不太懂我在说什么，只很敷衍的我说然后就没说话了。直到后来警察走了之后，我们才慢慢的走回去。在走回去的路上，小豪一直在跟我聊天，我们就一直边聊边笑，直到后来比较亮的地方的时候，小豪才突然说我刚刚一直跑在你的后面，你是跑第一个的。我当下听完笑笑的跟小豪说，不要闹啦，怎么可能，我刚刚明明就看到你跑第一个。但是小豪还是很坚持的跟我说，刚刚跑在第一个的是我。之所以他当下没有马上回答我，是因为他很怕我想太多。当下我看到小豪的表情，我也开始变得紧张了，更没有心情继续喝酒，就只好先回家了。隔天我去找小新聊天，小新其实是一个鸡桶，也有一些灵异体质。他说其实他也有看到那个人突然跑出来，而且当下他看到我跟着他跑的时候，就发现有点不对劲，所以才马上跑到我的面前停了下来。听完这些话，我真的完全不敢相信，但回家之后我还是跟我妈说了这件事，但我妈却没有跟我说是我想太多，而只说你不知道夜路走多了容易遇到吗。听我妈这样说，那阵子晚上我也都不敢出门了。这就是我的故事。
哇，我觉得有一点惊悚。
对啊，
但前面有一点动作片的感觉。我觉得在情急之下突然有一个人跑出来，
对，
我觉得也不会特别想到说啊，他到底是不是人，
因为我会觉得就是我朋友啊。
对啊，就说他还在跑，而且他跑超快，我要赶快跟上他。
我的朋友就是被警察吓到了，然后他跑了，我一定跟着他跑啊。
对啊，绝对跟着他跑啊。
对，
但奇怪的是他就是从草丛里面跑出来。
而且不止他看到，是小新其实有看到那个人从草丛跑出来。
对对对，而且他知道他不是人，所以才赶快跑到他前面，阻止他继续跟着他跑。
好惊悚啊，现在仔细想想超恐怖的。
对啊，
你在晚上然后你躲在草堆里面，然后被警察抓到，你想要逃跑，结果旁边有个人跟着你跑，但根本不是人这样子。
对啊，然后不知道是谁啊，好可怕。
对啊，是细想是真的还蛮可怕的。
对啊，
好啦，大家就是喝酒就喝酒，不要跑到什么荒山野岭去喝。怎么想感觉都很危险嘛。
对啊，
对，好啦，我今天要讲这个都市传说叫做长春花园。听起来很像是一个很漂亮的花园还是什么的。
对啊，
但它其实是一个餐厅。
网美餐厅吗？不是。
可能在以前 maybe 是吧。对，韩国其实有很多著名的鬼地方跟都市传说。像是我们之前小提到的昆池岩。
对
对，但是我们好像没讲过昆池岩。
对，我们没有特地讲过。
对，好像没有认真去查过它资料，只知道它很恐怖这样子。
对，
之前唯一讲过鬼地方就是你讲的
韩国的钴矿场。
对，我们好像就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讲别的鬼地方了。
对，
所以今天是第二个韩国的鬼地方。
哇哦。
对，那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鬼地方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凶宅。它的地点呢是在韩国中清北道提川市的一家废弃餐厅，就叫做长春花园。那它是一栋三层楼的建筑，外观都是红砖的建筑。从网络上的照片呢，你还可以看到它在破旧的建筑上面还有写着长春排骨这四个字。就很明显它就是一个卖吃的地方。那这家餐厅它在1990年代的时候其实非常风光哦，据说它是1994年到1998年的时候是它最风光的时期，当时它是当地算数一数二有名的餐厅。
排队餐厅。
蛮高档的一家餐厅，因为它建筑其实三层楼、嗯、又是红砖的，所以算是一个蛮大的豪宅。
嗯嗯嗯，
对，当时主要经营的是一对韩国的夫妻，其中还有请一位员工，然后是服务生，总共三个人在经营这个餐厅。
嗯，
那这对夫妻他有个女儿，这个女儿呢据说好像曾经发生意外，所以后来就变成植物人了，就一直躺在病床上面、
哦、嗯，
这个餐厅一开始经营的很不错，但好景不长，直到1998年的时候这家餐厅就倒闭了，原因是因为他的女儿啦身体状况好像突然恶化，
嗯，
然后最后就离开了人世。那女儿的离开呢对这对夫妻来说冲击很大、
嗯、
他们每天都很难过，也没有办法好好工作，最后呢就决定把餐厅卖掉了。
嗯，
那有一天这个妻子就跟他的那个餐厅员工那个服务生就约好开车一起去谈那个餐厅转让的事情、
嗯、
结果悲剧发生了，他们跟一台对面开过来的卡车直接正面相撞，两个人就当场死亡了。
哇，
后来呢丈夫得知这件事情之后伤心欲绝，因为他心爱的人都离开了，
对啊，
餐厅里面的人都走了，他老婆也走，他女儿也走了，
嗯，
所以他也找不到活下去的意义。最后呢他就独自的回到了这家已经关闭的长春花园厨房里面，用煤气自杀了。
哇，
对，所以他就死在自己餐厅里。
嗯，
那这件事情之后这家餐厅虽然变成我们都知道的凶宅，但餐厅本身的地理位置跟他的建筑条件加上他过往的名气，让很多商人都会很想买下这栋建筑。
嗯，
所以呢反而他价格被喊得很高。
嗯， 嗯，
对，比起一般凶宅来说他价格是被喊得很高的。
嗯嗯嗯，
最后呢就被一对有钱的夫妻买下了这个长春花园，而且并把它经营成一家烤肉餐厅。
哦，也是餐厅。
对，那这里的地段实在真的很好，再加上他过往累积的这些名气嘛，很多人都来这边用餐。
嗯，
因为根本没有人知道这家餐厅曾经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嘛。
对，只知道这个地方很会开餐厅、嗯、然后都很好吃。
对对对，就很有名，刚好是地段也很好这样子。嗯嗯，听说是外县市的人都会来吃的那种、哦、但是这对夫妻以为这件事情可以不被发现的时候，餐厅开始发生了很多奇怪的事情，灵异传闻就开始传开来了。从小的事情开始哦，像是有客人会看到餐厅厨房的门，他会在没有人去动他的情况下自己打开然后关起来。对，或者是有人只要在吃饭的时候批评食物难吃浪费食物的时候，后脑勺就会莫名的被敲一下。对，然后转过去的时候都没有人。
哇，这个不用 Google 评论耶，就直接
对啊，
敢留一心恶
打你，打爆你这样子。然后还有一群人哦，是比较严重的，他们去餐厅聚餐，然后也在烤肉，因为烤肉都需要点那个肉盘嘛。
嗯，
一开始他们点了很多，然后吃的差不多了，突然有个服务生哎、欸，又把一团肉端了过来。
哦，
对，这群人就看说这盘肉哎、欸，我们没有叫这盘肉啊，怎么会有人端过来。
嗯，
后来他们就去问了其他店员说哎、欸，我们也点哦，这是你们多送的。然后其他店员就想说哎、欸，那是谁送的，他就想说哦，有个女生啊，但是他们店里面没有其他的女生。他们想说不可能，刚刚就是有个女生来送的啊。
哇哦，
然后后来服务生们就很紧张，就想说哦好，那这个我们收回，但他们不知道这个肉到底是谁送的。
哦天哪，感觉就是以前餐厅的服务生，
可能是吧，
不知道自己离世，然后还在这边
对
做着他的工作。
后来一个更夸张的传闻是来自一个厨师，是后来开这个烤肉店的一个厨师啊，他已经离职了。据说这个厨师啊他的个性很懒惰，每次经营时间结束之后他也不会处理那个厨房里面的碗，
嗯，
就一直放在那边，然后直到隔天才洗之类的，甚至哦也不整理工作时留下来食材垃圾，反正厨房就是一团乱。
嗯，
但神奇的是只要到了隔天厨房都会变超干净。
诶、欸、怎么好像很厉害，很像家庭小精灵，
很像。
对、啊、
然后碗都有人洗，然后垃圾都有人清理。
哦，
虽然很干净，但是只要隔天他们来的时候他们还是觉得毛毛的。
对啊，啊天哪，怎么好像有点好又有点可怕。
对，这是蛮好的但还是很可怕这样子。
对啊，好像那个什么啊，轻之驱魔师不是也有那个厨房
恶魔。对对对对对对，厨房恶魔还会煮好吃的食物这样子。
对、啊、到底谁煮的。
嗯，但是就发现都不是自己人的话其实还蛮可怕的。
对啊，
对，无论是有没有真的人来帮你处理，代表他进到你餐厅里面来弄你东西。
对啊天哪。
对，好，然后后来呢他的谣言呢就不断的扩散嘛， 在提川地区这边也迅速的蔓延开来。这栋建筑就没有像过往一样了，价格不再高了，它的建筑的价格就开始下跌，然后生意就变得越来越不好。最后呢，这个长寿花园呢也换了非常多的主人，对，但是呢情况都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了，
感觉会叠加。因为这间餐厅结束之后已经有一些灵体，那另外一间餐厅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灵体，所以就会一大堆灵体叠加，
可能是这样子。反正后来的这个风水感觉就变得不太好，一直在换人经营，但是就一直倒一直倒一直倒，就一直无限循环的状态，
开什么倒什么。
对，后来呢它就变成一个废墟了，除了二楼一些老旧的圆桌跟一把椅子，还有一楼的一个老旧的衣柜，还有三楼的破碎的全身镜之外，其他东西都被搬走了，对，只剩一些废物这样子。后来呢有一名牧师就买下了这个长春花园。
哦，牧师。
对，牧师，但他不做任何的装潢哦，他就说我只想买下来，他觉得这栋建筑物应该保有它原本的样子，他就不多做说明。所以大家就开始怀疑说，会不会是他跟这边的灵体达成某些共识，然后而留下来的。对，所以他才买下来变成废墟。这个我后面再延伸一个故事，因为在马来西亚我曾经有真的这样的故事，我好像有讲过，在我家附近有个房子，它整排房子都是很有钱的房子，但偏偏中间一间，因为我们都是连排的屋子嘛，连在一起，
对，
那中间一间它是完全废弃的，而且杂草丛生。然后后来才知道说是因为里面的灵体跟这个主人有交易。对，
他做什么交易？
就讲说我给你一组号码，然后我会还你这栋房子的钱，但是这栋房子要给我住。对，
哇哦，好神奇哦。
所以那栋它是豪宅，它整排的豪宅哦，很奇怪哦。我如果你下次来我家，我带你去看那栋豪宅。
想看，
大家都知道说这间豪宅就是闹鬼，然后里面住的不是人是鬼。
哦，天哪。
对，但我心想隔壁住的人是什么状态啊，这怎么能接受？因为它是、
啊、
我们那马来西亚房子真是连在一起的，很近、啊、
很近，
就透天这种嘛。
对
啊，你旁边是一个废墟耶、欸，然后而且是夹在两间房子的中间呢、欸。
对啊，这样就会知道说，我家邻居就是住鬼。
对，
这样不会觉得心里有一点怕怕的，
就有点可怕。
对、啊，
好，回到这个故事，那我相信这个牧师会不会也是同样的状况？所以他才买下这栋房子，没有做任何装潢。但后来因为这里还是有很多传闻，吸引了很多人来这边探险。然后就有很多意外在这边发生，因为据说这边的怨气太重了，跟阴气太重。最严重的是哦，在一年之内，提川发生的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中哦，在资料显示中有 20% 都发生在这个长春花园前面的道路上面。对，
原来是这样子的意外，我以为是很多人到那边探险之后在里面发生的意外、
就是不只是里面可能有一些小小的意外，
在
外面的车祸意外很多、而且刚好就是在长春花园前面。
好巧哦，太巧了。
对，而且最可怕的是这些车祸都有个共同点，每个车祸事件的记录里面，因为不是都会报警报案吗？
对，会有笔录。
对，笔录嘛，然后很多人都提到在经过这个长春花园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不明的年轻女孩跑出来，而且很多起车祸都写年轻女孩、小女孩、女生，对，都说会有这个女生突然跑出来，他们才发生车祸的。
啊，天哪，好危险哦！
重点是谁？
对啊，谁啊？
没有这个人啊，
从屋子里面跑出来，
就是跑到这个马路上面，从那个长春花园的方向跑出来的。
哇，那真的会造成意外。
对啊，所以大家更加相信，哇，这里一定是有很可怕的东西啊。
好毛哦。
对，真的是蛮毛的。那这件事情真的太有名了，后来呢当地的电视节目就播出了这里的故事，然后那个电视节目还叫做提川长春花园篇。对，那节目中呢主要是请来一个很有名的巫师进入了这个长春花园里面去跟神鬼沟通对话。但是在拍摄的途中出现了一些荧幕有杂讯啊，然后字幕卡词的状态。他们觉得很奇怪啊，这时候那个女巫就突然间说我们出去吧，现在大家赶快离开这里。对，摄影师跟工作人员就一脸疑惑啊，想说什么，但是大家还是很相信女巫的话，就赶快离开了现场。离开之后呢，女巫才跟他讲说今天不能拍的，我们明天再来。大家想说怎么了？
对啊，
有差吗？明天拍不是一样吗？然后女巫就说以我的能力实在没有办法承受这边的灵体，所以明天呢我会带我认识的其他巫师们一起过来。
哦，需要帮手。
对，里面太多了，所以这个女巫没有办法承受。到了第二天，他们是重新回到这个地方，然后的确这个女巫就多带了两名巫师来。那其中一位巫师呢是比较年轻的，看起来是20到23岁左右的年轻男巫师，那另外一位呢是45岁以上的男巫师。剩下的就是其他工作人员，就这样子他们就重新进入了这栋建筑物。那据说他们进到1楼跟2楼的时候其实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来到3楼的时候他们的脚步就开始变慢了。这时候那位年轻的男巫师就很默默的说，他们都在这里，
感觉是灵体都聚集在3楼。
对，男巫师察觉到什么，所以他们才放慢脚步。然后呢，另外一位中年的男巫师还指着工作人员旁边的一面镜子就跟他说，有个坐在这里。
很可怕耶。
对，我觉得很可怕。然后据说啊，现场至少有超过80多位的灵体正看着他们录影
啊，好挤哦。
而且他还说可能还有更多。
天哪，那空间密度一定很高。
对，所以昨天那个女巫师才说她承受不住啊，需要找人来帮忙，是因为这个原因。
天哪。
对，后来节目组呢就应该有意识到事情的不对劲，就赶快的草草的结束了那一集。对，后来就播出这样子。我在想啦，那么多位灵体应该是因为废弃那么多年，然后慢慢累积起来的。
对，
应该不是跟那个家庭有关系的。
对，它可能只是一个开头，然后后面随着年月的累积就越积越多。
对，
楼上揪楼下这样。
对，那后来这个节目一播出，哇，也是一样吸引了很多热血的年轻人来这边探险。然后后来我在找资料过程中，我就发现有个部落客，他是用韩文写的，他是在2012年写的一个故事，说他去了这个长春花园然后发生了恐怖经历。那我就简称这个人叫做 A 好了。当时 A 呢，他高中刚毕业准备进入大学前发生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天气非常寒冷的冬天，他和几个朋友呢就约好说要喝酒，是不是跟刚刚的投稿人很像？
真的。
对，约好喝酒。然后其中一个朋友 B 他就提议说，不然我们就去那个长春花园那边喝啊，感觉很刺激耶，很有趣耶。当下 A 就觉得超可怕的吧，然后他就一直拒绝，讲说我不要我不要去，然后就阻止他朋友说不要啦，那边很危险这样子。但是最后大家还是很坚持，就想要去。后来呢，其中一个朋友 C 他就开车，然后还是带他们前往了这个长春花园。他们抵达的时候呢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而且抵达之后因为长春花园它废弃很多年嘛，所以它一定是全暗的啊，又是晚上嘛，他们是只能靠那个车头灯照那个建筑物，才可以看到建筑的画面。那总共呢他们有5个人，大家都嘴巴说很勇敢想要去探险嘛，但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敢进去。他们就一直在门口，然后就想说不要啦，你先进去啦，你先进去这样子。后来他们最后决定，好，我们猜拳，猜最输的那个人要走在最前面。后来呢 ，A 就很幸运的，他猜到了第3位、
啊，
也就是最安全的那个夹在中间，
lucky 哦，
超有安全感的。然后他就呢跟着他们一起先走到1楼，1楼其实并没有任何的可怕的东西，而且再加上因为那个车灯是照在1楼的嘛，所以就很亮，然后也没遇到什么事情。因为他们知道1楼曾经也是餐厅嘛，他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招牌，还有一些餐桌的标记这样子，就很明显，真的就是一家餐厅。那到了2楼的时候，他们就看到一张旧的桌子跟一张满是灰尘的餐椅，就跟一开始讲的剩下的东西就有一个圆桌跟一个椅子。
对
对，这时候其中一个人就想说，我们猜拳输的人坐在那张椅子上，我们来拍照。白目对不对？
对啊，可怕。
A 心想当然不要啊，但是最后大家还是不断的怂恿他，当时可能讲什么给 Shikia 是不是韩国是吧
Shikia 你这家伙，
你这个做啊，我们来猜拳这样子，
死小子。
对，他们是狗仔子吧。
对，狗仔子。
对，就这样子呢，他们在2楼靠着微弱的车灯开始猜拳，结果这次是 A 输了。
哇，
他要坐在椅子上，他很不想去，但是愿赌服输，他也在坐上去了。后来呢，剩下4个人就用手机开始拍照啊，就拍他嘛。然后大家也稍微看了一下照片，然后就想说，拍完了，那我们去3楼吧。然后就走了。那 A 当然也一起去到3楼啊。但是走到3楼的时候，他们全部人就停了下来，因为3楼超级暗，因为车灯已经照不到了，超暗。他们就只能用他们手机的微弱的手电筒光 在那边照，
好可怕，
很可怕，超可怕的。然后在三楼呢，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角落的那个破碎的全身镜。嗯，他说那个镜子其实不是完全破的，就是可能有些角落是碎掉的这样子，所以还是可以看得到一些镜子的全面这样子。那在那里呢，他们就开始对着镜子讲说：“哎，我们来拍张团体照。”那就人不是都这样吗？看到镜子就很喜欢，哎，五个人挤在一起，然后拍一张照。对，这时候呢，他们就站在镜子前面，就拿出手机要拍照，然后五个人都挤在里面了。然后因为太小了镜子，就只好肩并着肩，紧紧靠着这样子。这时候 B 就说话了，他说：“哎，那个是什么？”大家就很好奇啊，什么东西？他就说：“那个啊，你看那边。”然后他就指着镜子对面的那个门，是一个关着的门，而且他就用手遮住自己眼睛，就不敢继续看。B 呢，突然就继续说：“刚我拍照的时候，那个门是开着的。”
哎呦哎呦！
对，大家都开始吵起来啦、啊，就想说：“发什么神经啊？不要乱讲话！就叫你不要乱讲话了，这样子。嗯”然后这时候气氛就变得很紧张，但 B 就很坚持说：“刚刚他回头的时候，很确定看到门关了起来。”哦，代表说三楼不是只有他们呢、欸。那时候呢，他们什么话都没有说，就一直看着关着的门，就想说：“好，我们就盯着这个门，看到底看到什么。”就跟我平时一样，有时候看到一个黑暗角落，就想说：“好，我去看，到底可以看到什么？”对，他们就什么话都没说，就一直看着这个门。A 突然间就想：“这个废墟的门怎么有个看起来那么新的、啊？这那门其实看起来是蛮新的一个门，这样子。”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子傻傻的看着门，大概十秒左右。然后门就打开了，
天哪！
像打开了，门打开之后，那里站的是一个黑色的人，
好可怕！他们情何以堪？
然后他说，他们看到一个黑色的人形，很明显就是有两只脚，然后站着的人，他们当下愣在那边，不知道怎么办，
吓爆！而且那是唯一的出口吧？
对，然后也没有人敢用手机的手电筒去照他，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一个人影就站在那个门那边了。然后这时候就你知道刮黑板的声音，然后就发出来，就像刮的声音，然后那个人就一直往这边走。
天哪，
对，他们说他们听到那个指甲刮黑板的声音的时候真的吓到爆，而且那个人一直往他们这边走，他们五个人就放声尖叫，然后用最快速度跑下楼。嗯，然后跑到楼下的时候赶快上车了嘛，然后上车的时候那个西就赶快开车发动车子，就踩着油门想说赶快离开这边回到市区。他们车就一直开一直开，但不管怎么开，他们发现右边的窗口一直在经过这个长春花园。哦，鬼打墙了，
天哪，鬼打墙耶。
而且他们说至少经过四次啊，
太邪门了，
超级邪门，大家已经精神快崩溃了，你知道吗？恐慌值已经达到最高了。
对啊，
这时候呢，其中一个人就开始打电话报警，他太害怕了，他就打电话报警，就说、哦、我们遇到什么事情了。但是警察只觉得你们是一群小屁孩，你们就去探险，然后感觉你们就在那边恶作剧啊，所以他们就不相信他。后来这个人还是不放弃，一直打，然后打了三次，警察就警告他们说：“你们再打，我就让你们坐牢。你们乖乖去念书，你们去探什么险？”这样子，对。后来呢，他们就不敢继续打了。不知道过了多久 ，A 突然间就想睡了，很突然，一阵睡意就涌上来。他说：“那种感觉就很像你吃了安眠药，然后突然间就想睡了，
意识涣散。”
对，意识涣散。然后他就撑起疲惫的身体，然后转头看向后座其他人，发现全部人都睡着。然后这时候他就看开车的人，对不对？我起鸡皮疙瘩。看开车的人的时候，他也发现他已经快睡着了，
度咕
呢就睡着了，这样子，
好危险，
很危险呢、欸。他们开着车、欸，哎、啊，然后接着呢，当 A 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医院了。接下来呢，他就听到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情：他们三个人呢，在报案之后，其实警察他们是半信半疑的，但因为他报了三次，所以他们还是派了三四名警察过去看。他们来到现场的时候，全部警察都吓到，因为在那里呢，警察看到长春花园前面呢有一台车子一直在原地绕圈，就是他们的车子。其实他们是一直在那个长春花园的前面空地一直转圈，
这样子绕圈圈，天哪，
对，很可怕。
对啊，
然后但是警察就到现场的时候还打电话回给他们，但都没有接。然后他们就也不知道怎么让这个车子停下，因为车虽然说没有开得很快，但就是一直在原地转这样子。 所以呢，警察就抓好时间，就赶快挡在那个车前面，就把人拉下来。嗯，据说警察看到车内的景象是，里面的人全部都睡着了啊，然后连驾驶座的人哦也是躺着这样子，然后握着方向盘，但是头已经低低了这样子，嗯，全部都睡着了，欸。
天哪！
对，车还是这样一直转圈呢，
啊，好可怕哦。嗯，
就看起来就是里面的人全部都昏倒了。嗯，后来呢，他们才把他们送到医院。所幸的是他们没有受伤，啊，就只是因为昏倒了所以还要送医嘛，嗯，对。然后警察在跟他们讲这件事情， A 才想起，哦，我们刚有拍照啊，我们不是有拍照吗，嗯，然后他们就赶快去看照片，结果照片全部都不见了，啊，就连他们二楼的时候不是有在椅子上面拍照吗，
对啊，
都不见了，哦，没有任何的痕迹，
好奇怪哦，
对，到底是谁消掉了不知道，嗯，对。就这样子他们带着恐惧的心情回家了，然后大家也再也不敢谈起这件事情了，嗯，然后他才把这个故事写在网络上。然后 A 哦，他在文章最后也写说他真的发誓这个是一个真实的发生的故事，嗯嗯，他已经跟超过100个人讲了这个故事，但都没有人相信他都觉得他是胡说八道，嗯，对，但是他说这真的是他这辈子经历最可怕最糟糕的一个晚上，啊，对，他绝对不会想再去经历一次。
哇，真的是太玄了，
很玄吧，很恐怖，欸，
对啊，
长春花园怎么了，
对啊，这个灵动的现象太明显了。
我刚刚讲的时候一度起鸡皮疙瘩，就是他们在三楼那遇到那黑色影子一直走过来，然后发出那声音，然后还有那个车子的部分，
嗯，对，
太惊悚
太可怕了。
对，后来呢就在2016年的时候啊，因为刚刚事情发生在2012年嘛，2016年就有对夫妻从首尔来的，嗯，他们也买下了这个长春花园，喔，哦，然后就把整栋打掉了啦，据说打掉，嗯，然后重新建了一个建物，现在的话呢已经是一座咖啡厅了，哦，对，但据说二楼是被改建成佛堂，哦，
直接变佛堂，嗯，看来还是需要镇压。
但我很努力的在 Google 上面找这个地址都找不到，欸，就是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咖啡厅到底叫什么名字，嗯嗯，我只知道说好像咖啡厅后来也变成别的店了，好像也没有营业了。
嗯嗯，可能2016年之后如果再变成不是公开的营业场所，可能也比较难去找到它
现在是什么。对，也有可能是疫情啊。
对啊，毕竟也经过疫情，然后如果是从2016到现在也快要过十年了，
欸，对啊
对啊，所以这中间的变化也很难去知道。
没错，所以根本不知道现在这个店到底怎么了。嗯，但我知道的是这栋建筑应该还在啦。嗯嗯嗯，反正网络上也没有看到更多灵异传闻，或者是韩文我不太会搜寻，找不太到，嗯，但我目前看到这些可怕的资料是已经够让我觉得很惊悚了
啊，好想去一探究竟。
对，所以偷听客们，如果你们知道这个 cafe 这家韩国的 cafe 的名字现在叫什么的话，嗯，拜托告诉我们，嗯，maybe 我们下次可以去那边喝喝咖啡。
对啊，
对不对，它可以是我们鬼地方的 list 之一嘛，对不
对，
对
啊，
对，哇，好，以上就是我今天分享完这个长春花园的鬼地方的故事。
哇，我觉得好精彩，而且我觉得我在三楼那一趴应该就昏倒了，因为太可怕了。
我真的会怕死，欸，而且我是那种，啊，好像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会脚软没有办法动的那种人。嗯嗯嗯，对，我以前是脚软到我会直接坐下瘫坐，嗯，因为我太可怕了。
嗯，我好像是那种会一直啊啊一直叫然后惊慌跑来跑去的人。
对，然后就跑下一楼，然后就开车原地转，
对，好可怕。
对啊，欸，重点是他们看到的画面是他们已经开离这边，但是他们一直在，哦，因为他们一直在转圈，所以他们一直不断的看到这个长春花园啊。
对，他们理论上感觉是想要开走嘛，对他们来说他们体感是一直在离开，但是那个灵体是让他们在
原地
转
圈，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鬼打墙了，为什么一直在看到长春花园。
对，但其实实际上是他们的车一直在自转。
Oh my god，
吓死，
很可怕。
对，
好了，就是希望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今晚可以睡觉了，好，啊，
可以啦可以啦，韩国啦，很远啦，
韩国多加了一个盖章。
对，咔啦
哇，韩国，韩国什么，
韩国提穿长春花园。
对，他们没有长春花园。
好赞，
好，那 ending 啦。喜欢我们的节目呢，接到我们的 IG、 我们的 Facebook 和我们 Discord， 加入我们成我们的偷听好邻居，然后在各大可以收听 Podcast 的平台 Podcast、 Spotify、 KBox 地方按赞按赞分享分享留言的留言，
以及我们的 YT 频道现在也是每周更新一集，欢迎大家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铛铛，希望可以赶快突破50000。
再来就是我们见面会，哇哦，马来西亚见面会正式会确认演出咯。
没错，我们的票即将在4月20号开卖，
4月20号的下午1点，
没错，
那我们的连结呢在各大的平台上面都已经可以看得到了。
是的，
我们的海报也漂漂亮亮出现了，跟去年世节一样，只是颜色变了。
对，
但大家还是欢迎多分享出去哦。
没错，星光满面，
希望可以看到新马的偷听客们难得可以回去，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见到大家。
对对对，
让这个票秒杀吧，票数非常非常的少，所以希望可以见到大家。
对，希望可以见到大家。
好，那最后如果你很棒鬼故事的话，也欢迎投稿给我们，
投起来。
投稿的连接呢在各大的平台，大家也知道在哪里的，我们就不多讲了哈。
是的，
先点我们的连接比较重要，售票连接比较重要，
每个都点起来。
对，每个都点起来，没错。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